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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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阿弥陀。
好，我们打开这个，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净土有没有这些根缺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在谈之前有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一个问题，那个意思我想大概懂，但怕有的人在这里维系的这语词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再讲，稍微再补充一下。他就讲说这个在29页里面，机窍犹之怀火，此路言以暴冰，这是一种形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怀火暴冰呢？就是激励自己啦。有没有看到这个如来净花众，正觉化身啊，这就是这是要描述说世间很多愿啊，他成就他的，他要有所成就，他必须要以这种逆境来策励自己。但在净土里面不需要有这些世间的种种不平高低啊，有很好的机遇也有很不好的机遇，在这当中看到出生各个不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何我出生这样的环境，为何别人如何富贵，我为何有如此不平的遭遇啊，这个只有在世间业力所感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形，但在净土没这个没这个现象。这个因为以业力的差别，所以有感应不同的果报身。像我们现在也经常会怪说，我为什么会如此如此，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计较，一切都是由自己感应的。好，那这个是稍微补充一下，有上次带过哈，有可能有些人不一定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那稍微再补充一下。好，那我们昨天有谈到32页里面有谈到这个，就是说西方净土有没有声闻人，有没有阿罗汉啊？那这里讲说其实这个基本的种性是没有，它本身这个法性啊所生啊不会有声闻，但可以容许声闻人啊，容许声闻人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声闻众。所以这个在谭鸾大师他认为啊，这是就他来处而命他的名，并不是本地具有声闻的这一种因缘啊，具有声闻的因缘。所以说大就像这里所谈的，他是大圣善根界，他是依大圣所相应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啊，就是昨天也谈到这个十念里面就有其实更实际上的一个内涵，它是以菩萨发心啊。这个你如果从这个十念的解释啊，你就更清楚，其实十念往生啊，包括其他的经典里面所谈的，你会看到它其实是以大圣根性相应的，大圣根性相应。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以往生到那边啊，经常我们只是用一个很单纯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说我去除我要厌离这个娑婆，我要往生极乐。但问题本身，你有没有具足这个往生的资粮啊？我们经常讲往生资粮，你看在佛法里面解释啊，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直接跟你讲明，但没有讲明里面却有这种内涵在里面。像比如说我们往生极乐以后要回路娑婆，那这个回路娑婆度化众生，这就是大圣心，这就是大圣心。那问题这样的发心经常并不是真正被落实下来。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很多佛法久而久之啊， 我们当然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接引广大众生，所以我们把很多道理讲得简单一点。但这个东西它的核心精神不能忘却，你忘掉以后，这个精神一旦久了以后，方便讲的是很舒服，讲的是很殊胜，但不一定能成就，不一定能成就。那为了度化众生，我们了解有时候必须要把很多更深细的道理，因为你讲他也不一定了解，但你不能一直把这个佛法最核心的感应原理给抽离掉，那这个东西就慢慢就背离他的原来的精神了。所以我们在我们之前也谈到，不管是厌离娑婆，这个厌离也不是我常谈的，这个厌离不是讨厌的厌，不是讨厌的厌，也不是一种怀恨的厌，好像一种抛弃的意思。其实在佛法里面，一个它隐藏的一个非常清净的冷静的这种心情啊，是一种智慧的，他观察这个世间。我们之前也谈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放下执着，这个放下执着和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不要的抛掉是不大一样。佛法的放下执着是我看到我要执着的那个法不在，不可得，所以他有没有要弃舍的心。我们在经典里面会有讲到弃舍舍，但其实真正的弃舍原理在哪里，就观察这个东西的什么不可得。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可爱是其实可爱之性不在，所以他的放下并不是一种先认为他确实存在但我不要的丢掉。在世俗地里面说法里面的确隐藏了这个意思，而且说啊，我们应该这个断除我们的贪嗔痴啦，啊，都有这样的讲法。但你必须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意涵，那这个意涵里面就隐藏了智慧。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他其实当他要舍离很多东西的时候，舍离这个世间，其实并不是含着对立的心，是以智慧的心去看待这个东西的不实在心。所以你看哦，在佛法里面，像我们看啊，我们念佛由这个观念会引申什么观？当我们在念佛，我们很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冲，对不对？其实这样的心对不对？也对。但里面我再问一下，你是心向着他，还是你的情绪很激动的向着他？哪个是真向他？我放下他是一个可抛弃的放下，还是他实不可爱？就是说我没有好执。你看如果有东西让我丢，我会含着对立之心，所以我会想去之而后快，会不会这种心理？但如果你化解，其实我所爱我所恨的东西实不可得，你的心是自然放下而不是对立。那从以这个放下苦集这种烦恼，在看到净土之为净土的真正意义的时候，放的是很自然，提的也是很自然。所以念佛有没有那么猛呢？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冲冲冲，有没有这样的心？没有。因为这样的心很难得到，很难得到一心，它是平稳，懂吗？所以大家都很现在一直强调要怎么猛啊，要怎么冲啊，不是。这就念佛一直念，慧德用身一直念，弄念到最后，你年轻还可以哦，你再老一点，你怎么念呢、啊？念到最后那个气啊，会提不上来，会提不上来，而且不但提不上来，你阳强提它的时候，你其实是动念，你是动念，好吧？所以我们现在这都是一种要领。这个要领必须从于你在法上的观察里面，我发菩提心，这种菩提心，你看这个菩提心出来有什么作用？以觉相应，以悲相应，所以他有没有舍众生？没有。但有没有执众生？没有。那这个心最容易跟净土相应，是不是？很宽广很柔软的心在念佛，念念欢喜，如此一母 你看念念母亲的时候，妈妈妈，你不要那么急吧，那个你念那么那你就怀念你的母亲就好，你不用念的那么激动吧，很自然啊，很自然。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偷到很多佛法的一个核心的位置，意义在里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道理以后，你再修，其实你所谓精进不一定真精进，而是如何让你的心更如实的跟法相应，这才叫精进，是不是？那因此我们现在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个，甚至因为现在也没办法一一这样谈，因为你从其他的经教，包括我们之前在《摄大圣论》里面讲的法身，这个希望我希望大家都能多少听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其实在你念佛的时候，既是启发自己的清净法身，也跟是十方诸佛的法身同一时间当下感应的，你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道理如此，不是从宗教信仰上的那个，是知道说圣者之为圣者是依无为法，那我也是依无为法而以圣相应啊。那无为的法在哪里？就在缘起当中，以念佛的觉照之心，以念佛归法身之心啊，让自己对世间的颠倒逐步逐步放下，是这样的念佛，不用等到你往生，你都舒服，你还可以很轻松，但也不是所谓轻佻的意思，是那种非常带着智慧的心，不是光只感性，感性的修行很容易疲累，是冷静的理性的智慧的那种修行，以现实业相应的，以如实观照于现实真相的心情来念佛，你发觉你的心能耐久，而且很容易跟定相应，很容易跟定相应，这种心不会躁动嘛，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它主要是以大圣，所以当我们以大圣心发这个心的时候，你看啊，一个人能以舍离自我对世间的挂碍，然后放下对自我的爱着，而能以众生为念的人，这种自我的我执是不是少，法执是不是少？所以有时候会鼓励你发心，在某个意义上是既能发心利益众生，反过来其实就是降服你的执着，不是？所以我们在很多净土的开示里面就隐藏着这个法理，但大家现在停在表面说忘了启动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变成哎，我要你回入娑婆，但讲归讲，心不真。所以这个心不真，也就是说你的菩提心不真，你的菩提心不真，你那个大圣心不真，大圣心不真，以净土缘就有距离，是的。所以你看啊，当有的人悲心很强，看到众生苦而起这个悲心，这个悲心就是他往生的本钱。好，在另外有的人因为从这一生里面看到世间无常，从宇宙无常里面发愿往生，这个无常过去的无常经验就是他往生之流，每一样都有它的意义。但我们现在变成把所有的善法把它撇开在一边，读取一个念佛法，为什么？那这样有没有用？很难用，为什么？圆缺，众圆缺啊，福德资粮不具足啊，是不是？所以我才讲说，有些地方从以现实生活当中具体而为的落实到现实当中去忍辱自己，去布施自己，对，去精进还是持戒，从以现实当中这种身口意的守护啊，是净土因。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净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因为净土果在你心里，净土因当然在你心里。除此因缘，你所修的都不变成因果不相当了，就是在这里。好，所以他讲说，他能不能生？他可以生啊。那可以生，但当下的因缘不是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第五行，又此论但言二圣种不生，为安乐果不生二圣种子啊，亦何妨二圣来生也？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里啊。譬如橘栽不生江北，何若果市亦见有橘啊？就是说何若的这个果菜市场啊， 还是有这个橘子啊，虽然它不生，但何妨人家运来这里卖啊。好，又言因无不度陇西啊，赵魏驾衡亦有因无，就是赵魏的那个粮价上还是有因无啊，为什么人家拿来养的，有何不可啊？所以说拿来的时候因无还是因无，但因为他被送来这个地方，所以他不妨就是说他已经起回小向大。那这个回小向大，那我想说，那我们就先做阿罗汉再往生吧。啊，那你不怎么不讲说，那我先轮回六道再来解脱？为什么？他有他的不自在。我们现在以我们来看，啊，我们没钱的，看到，哎，我们现在欠人家很多钱，我现在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债能还就好，对不对？可是当你再还的时候，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怎么那么富裕，我怎么没有？可是当你更富裕的时候，你又看到另外一个更富裕的，你永远都有那个苦债，因为不究竟。所以你看阿罗汉在那个地方，以我们现在，我们比其他的动物众生都还好，但我们是彼此还有一些苦的差别。可是对众生来讲，他们已经很羡慕你了。我不是讲说像蚂蚁来讲，他没有看过，蚂蚁可能有蚂蚁王、蚂蚁法师为他们讲，你们好好修，要求生人道，因为他那边人道的人一跨一步，你看我们要走很远，他们手一摸墙壁就亮，那就灯嘛。他们就没讲清楚，我不知道。哦，那他们里面有一个经典，就往生人道经，那就是因为总比他在畜生道好多了。可是我们当已经往生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足，未圆满。所以即便到阿罗汉，他碰到更究竟的时候，他发觉我为何如此不足。所以与其这样，虽然你已经断三界轮回，但以长远佛果来讲还漫长得很，所以佛才一直告诫不要取小，应该一开始就发愿成就菩萨，成就 佛道，要这样。好，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早上讨论的时候也有谈到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修行不落无想定跟回想注定？因为那个心很细，心不动，心不动很难做观，很难做观很难进步。所以他像我们都不了解的人，有人就会入无想定。好，无想定跟非想非想注定啊，都已经是禁止你去。为什么？因为他无法修行。好，那如果我们以涅槃呢？涅槃更极尽。可是涅槃已经出三界，所以对要出三界来讲，他是圣人果。但如果要从成就佛道来讲，他就好像我们入无想定一样，就好像我们入灭尽定，不，回想注定一样。为什么？他入于极灭，安住极灭，他不能源于，就像我们不讲菩提自量论，他也入无为，他不能以有为功德当中慢慢成就菩提自量。所以小圣之人他很难成佛道。为什么？我是不能讲说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之路啊，因为再过来他路就停了啊。你看他所有修行的功夫，你问他说当我入涅槃之后怎么修，没有，铁定不会讲入涅槃还有法可修，就菩萨道有法可修，是不是？那因为你心很细，像一般菩萨没办法启发阿罗汉回小向大，唯有以佛的辩正片之的这样的真实智慧，那么广大无边的智慧，才能让小圣之人阿罗汉回小向大。那启动他看到他自己的生灭，那个身心的不安稳，那这个不安稳当然不是凡夫所能看的，他也看到他的变异生死的不自在相，以后回小向大，这时候回入娑陀。好，我们看到，此物但言其种不度啊，但言其种不度啊，彼有声闻亦如是啊，哈，就是那个种不在这里，但并不表示他这个 上的出来的不能过来，不能被移动到另外一个边去哈。好，作如是解，今论则会啊。作如是解，今论则会，就我们今论的道理就能会通了。问曰：名以昭示，有事乃乃有名啊。安乐国既无恶圣女人根缺之事，亦何须复言无此三名也？就是说，既然安乐国土里面没有恶圣，没有女人，没有根缺残的人、残障的人，那为什么还要说？好，我们现在先还不会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在现实时代里面会比较谈到男女平不平等的问题，对不对？其实男女本质平等的，但女人为什么会不平等？不是有人把你虐待成女人，懂吧？为女人为男人是一个念头而已，也就是在佛法里面，它不是本质众生是平等，但你会富贵会你会富贵会贫穷，不是谁？佛教不谈宿命论，是业报。那你要了解，在佛法里面谈男性跟女性里面这一个业力里面啊，隐藏的不同的差别性，而这个差别是依你的差别性而现为女人身。那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有这样的女人身，就会受这个女人身的束缚，这是个人的问题，那也是就众业报里面的一种业报。那所以说，当我像我们来讲，我们能不能歧视女众？因为我过去也好几辈子当女人啊，说不定我这样歧视完，下辈子都当女人去了。我们现在在女人里面，她要的不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就像我们唯识里面讲，你要知道女人是依她，但你如果执着这个习性而受这个习性牵绊的话，就落入变计时，不是吗？所以女人有没有牵绊？如果你顺其习性，当然就牵绊。你也可以用女人身度化众生，所以你人生本是无自性法，但当你心取这个相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女人是业报感应，业报感应是有这样的因缘会受这样的女人身而来，可是你可以不用受她。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认为说为男为女不是本质上的问题，而是在你起心动念之后业报所感的差别。那既然有所感，就有所报，有所报你就会受这个苦。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要你发广大心，并不是重视性别，而是这个性别背后所带的那一份烦恼性，你要注意它，而不是就性别本身去区别高低。因为呢，法平等无自性，都没有它的自体性，你怎么分高低？而是众生起颠倒，在分男女的时候，自己落入这样的一个业果里面，而受这样的自己所造的业果的束缚。所以当你不要受这个业果，比如说你现在是女人身，那你也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舍掉女人的这一份常有的心态相，然后发菩萨心。我常讲，这样发菩萨心叫做当下逆转男生嘛。要的是那个，不是性逆转男生，也不是那个身体的转变，是那种胸怀。可是现在反过来，如果我们虽有男人身，却没有应该有的那个气概，还有应该不应该有的习气，你却有。其实在经典来讲，不能承认自己是具有活性可成活者，方便名之为女人；能承认具有活性可以成活利益众生的，名字为善男子。你看他不从性别，他从性。那所以说，因为在大圣法当中有没有女人相？没有，心量放大者不为女人相。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很多理由去论说女人也有胸怀很大的，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胸怀大。真胸怀大的话，不计较这些人我。其实这里面因为有些人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啊，但你要知道，它本质不是在区别性别，而是区别那个内心所造作的业力所引申的果报差别。好，所以你看我们讲说， 女人是能发丈夫志，可以，但问题这个丈夫志是由什么而来？好，因为每个人在过去业报里面有感应为男为女，但他还有其他的业力，所以有的人虽是男人身，但却不具足很充分的男人之相。那有的人虽然女人身，却不一定是像女人那样懦弱。但问题就讲说，你要知道他的因跟果在哪里。所以在西方净土这种广大的那个地方，他不感应女人这一份习性相出来，所以那边没有女人。所以说我们讲说，那就有男人。其实千万不要再计较男人女人了。为什么？如果你以认为说有男人，最主要他强调我希望大家，因为如果你强调的有男人，那一群男人没女人，那这叫什么世界？不是，重要的是那个丈夫制，而不是性别区别，就是没女人那份柔弱烦恼心。或者说有男人没女人，男人不叫男人，因为男人跟女人名词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没那个凡夫懦弱的那个女人像那一份心，所以应该强调是这个。好，那至于他怎么样，你去了告诉我，你去了告诉我。好，所以说不以性别来，就是属于女人生的这种女人心、女人业种没有，还有根缺，因为他圆满，他不根缺，所以这样的因缘不会记住。所以任何到那边的一概是现菩萨相，其实应该是无男女相，应该是无男女相，应该是无男女相。方便也许身体是以男人相，但心不能有男另外一个男相，因为男相身就是有女相在里头。他如果存在我是男人，可是我们这里没女人，其实就是现在为什么讲无女人，是因为我们这个欲界里面有男女之分。在那边如果有男女之分，有男女之分但没女人，你说这个不很怪？不是，那里是没男女。我个人认为不以男女论相，以丈夫心，以这个菩萨为相，是这样的，不以懦弱心为相应的。好，所以不以不圆满相相应的，不以懦弱啊狭隘之心相应的，这叫做无女无这个相。所以重点是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讲发菩萨心的时候，这个相都不相应。是，你如果非得要用一相去对治一个相，都不是真正的丈夫相。好，都不是丈夫相。好，好，我们接着来看。既然没有三无三个，为什么还要讲三名呢？无此三名啊，就是何须复言无此三名，就没有就没有，为什么还要特别去标出这个？答曰：如卵心菩萨不胜勇猛啊，机缘生闻，如人残取，或复哈凌弱机缘女人啊，又如眼虽明而不是视，机缘盲人啊，就是说卵心菩萨不胜勇猛，那我就说，哎呀，你像生闻啊，有人残取或是非常柔弱啊，你看啊，就举这个。就是残取如啊零落机缘女人，就是说你虽有眼睛但不清楚，就说你为盲人。又如耳虽聪而听意不解啊，机缘聋人啊。又如舌虽语而纳言塞己啊，机缘哑人。有如是等根虽具足而有机弦之名。是故虚言乃至无名啊，就是说我们要讲说有这样没这种烦恼心，所以我这样重点来讲说，他没这些心是以举没那个烦恼心，所以说就算你有诸根，但也你不补没有，所以你没有那种德性，所以我就虽然有眼根啊也看得清楚，但你这个虽然有眼，但不是道理，也就是像盲人。好，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这里讲说他没这个问，这里没这个东西，但我要举这里的净土的功德相，所以没这样的烦恼，没这个问，没但当那个地方没这个地方，没这种烦恼相。好，所以是故虚言呐，乃是我方便讲，乃是无言，无言就是 无眼就是缘，这个我举出来，那我要还显此处无此，无此物，无此事，当然无此名。那其实我借此要来显这个道理，显这里的清净啊。那明净土无如是等语夺之名啊，语夺就是有没有啊，就没这些，就没这个过失，没这个不足，没这个缺陷啊，就是没这个因缘。问曰：寻法藏菩萨本愿及龙树菩萨所赞，皆是以彼国声闻众为起，实有何意？答曰：声闻以实际为证，既不应更能生佛道啊，佛道根芽。而佛以本愿不可思议神力设令生彼，必当复以神力生其无上道心啊。譬如振鸟入水，鱼蚌衔屎，犀牛畜之，死则皆火，如此不因生而生，所以可期。就说为什么很奇怪，他就举例啊，举例就像那个振鸟啊，振鸟它那个毒啊放到水里啊一棒都死，但偏偏犀牛里面有解毒之重要，所以犀牛的那个角落放在水里啊，那个毒又解掉了。所以说死者皆火啊，死者皆火，那如此不因生，本来不能活的就活起来了，因为它有解毒之作用，所以本来被这个毒所弄得昏死掉的，照理讲要死的，结果这个犀牛角一放，结果该死的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说不因生而生，所以可期啊。那我现在就讲说，生闻以实际为证，照理讲既不应更能生活到根芽，因为它照理讲已经死了，但唯有佛以本愿不可思议神力啊，不可思议神力设令生彼啊，必当复以神力生其无上道心啊，以这个因缘让因果已经成熟的啊，因缘成熟的回小相当。那所以说这里面也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像我们现在我们说我是发菩萨道，发心行菩萨道，但我们的根性是不是已经成为菩萨定性菩萨，明白没？还没。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大向小？有，人家是回小向大，你偏偏是回大向小，有没有可能？有。但就算你回大向小，一不小心证了阿罗汉，以后要回小向大，是不是比较快？如是因果也比较快。也就是说你看哦，佛什么时候让某些阿罗汉回小向大，也要观这个阿罗汉过去无量劫有没有具足成熟的因缘，因缘是否已成熟，这时候以不可思议因缘力入让他回小向大。那这个差别因缘在哪里？即便都证阿罗汉，术士所修不同，所以成就的果报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啊，即便不小心你回大向小，以后要回小向大也比较快。哎，那当然不要再绕这一圈了啦，不要再绕这一圈。那还是赶快往生极乐啊，在那种环境里面啊，自己一条修行路啊，菩萨道也不会退啊。是这样还是比较好一点。然五不思议中啊，五种不思议中，佛法最不可思议。这还有神通不可思议，禅定不可思议等等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但我们不思议中当中，佛法最不可思议，佛能使声闻复生无上道心，真不可思议之智也。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那个正极灭的心啊，其实是你看一个心本身已经不生灭，你如何让它活起来？你如何让它活起来？对，所以像我们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啊，有时候一直修修到最后禅定一直修，你也不知道你这样修恰不恰当，因为你的心其实你对善法思维啊一直落，对善法的实践越来越落，守住空那个禅定的空寂，其实也不过这一丝功德，除此之外很多功德都被你的禅定挡掉了，都挡掉了。你看 你如何让这个心机已经正实际入于极灭的人，如何让他活络起来，从以有为以无为法为正，到最后竟然能让他向以有为，令成就菩提之量，这个很不容易，很难啊。所以就好像说我已经全然否定这个东西的，你竟然要让我令身对他的肯定，很不容易。那我们之前讲菩提之量论，你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菩萨要度化众生，到地上菩萨那个空跟有的相即啊，要能到很纯熟，也要起地菩萨，我们还不容易做到，我们只是相似这种，但其实还没达到真正的清净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这个菩提之量论里谈到说，度化众生要源于众生，却又观众生不可得，是不是很难？你要讲不可得我就放下来，讲可得我就提起来，你要讲说又要圆他又要不执着，这在真空跟有的相同的智慧当中啊，其实菩萨这是菩萨道难处，不可思议的甚深功德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众生所愿要一切能满足，十二句名庄严一切所求满足功德成就啊，就是庄严的什么？这个他什么功德？就是一切所求满足啊，他具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我本何故心此愿？见有国土或名高位啊，高位或名高位众浅处无有，或人凡啊信彼悉出迷路，就是怎么讲？他会看到这个世间啊，有时候。有国土啊，名高位重啊，重到怎么样？想溜都溜不走。就是说，名闻利养都有，名高位重，浅处无有，想不要名位都无地跑。我记得我好几年前讲这句话，我没有名高位重，但我其实很想到一个不认识我的地方，可是很难。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外，我想说。这个西方国家大概没人认识我了吧，所以我就自己在那边，有一次我去买个东西啊，就看到一个出家人骑脚踏车过来，我说哎呦这个地方还有出家人呢，然后就想说哦，见到他我就很客气啊，一个比丘尼，我说啊呀阿弥陀，他就从脚踏车下来，教长你怎么来这里？我来吃我都跑到这里你也认识我那以后经常在机场，每次在机场都会碰到熟人，我们看到认识的人，他说你是不是谁啊？前一阵子光看个病去西药房拿个药，你是不是谁？这个我的隐私生什么病你都知道啊？当然也没什么病啊，我就是总是病啊，就是说我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我不是在强调这个什么清高不清高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某些场合，这就是智者大师为什么谈有时候啊，我们积极利益人，但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成全，但有些因缘就不一定有，也就是说你很难满你的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得很好听哦，我积极弘化，但如果你没有守护好，缘一旦出，很难收回来。很难收回来的时候，这个种种牵绊责任就在身上有人跟我讲说法师就放下，说放啊，好啊，那就从你这边，他说不行，放别的地方，这里不要我说这样啊，那也有法师讲说看你这么好像最近身体不大好，我们照道理应该是把课暂停了，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把时间停下来啊，课停下来，你一定会把时间给别人，与其给别人，我们留着自己用，所以我们课继续，大家都逼狠的呀。当然这个有时候在讲说，我们的想法就是有时候是一种不忍心，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圆满，能够满大家的愿，但有时候是真的是力有未逮了啊。那力有未逮的时候，想要一个。 宁静下来，这个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得嘞，不容易。那种有时候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牵挂啦，那有时候是种责任啦，那也许有很多的颠倒妄想也有啦，但就是当你有的人不知道还积极，我看到有些心学，我说你那么急着把名片给人家干什么？我们现在是巴不得希望电话都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突然用一个机器把你的记忆给点掉，我的电话不再留在给你这样。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突然忘了我，可是你现在不但一直不能守护，也就是说在难得一个心学的阶段里面应该好好用功，为什么那么多的攀岩心？我们现在想要宁静不受干扰的因缘都不容易，你怎么反过来还一直往外攀岩？我有时候就讲说，你不知道这里面，当你要么就是为三宝是责任，那还无话可说，你到最后把自己的一种染污缘这种杂染缘扯了一大堆，你无法修行，那真的是自己愚痴啊。好，那你要是为三宝是为众生是，那还可以啊。那另外有人讲说，人反性彼，西出迷路，想要出人头地没路啊，想要出人头地没路啊。那再过来就是或修短细业，志不在己，就是说生命的长短也不这个修短啊，长短细的这个业力啊，啊，控制权不在我，想长想短不是由我决定的。如果阿斯陀仙人啊，仙人类啊，仙人类也，就是说这个阿斯陀仙人啊，他本身是什么？他是五神通的。那就五神通生命长短还不是由他，由业力的，所以世间很难如其愿。那我不讲说之前我们是谈为什么如不能如其愿，你能不能看到为什么不能如其愿？我们不要谈很多的道理，你现在对很多你所要做的事情你做不来，最大障碍从哪里来？你可能会从看环境，但其实是最主要你的内心有太多的区别，而这个区别让你的很多的心有所障碍，对不对？我对这个不认识的人无法付出真正的慈悲，是因为我认为他不是我认识的，这一份认知心让你的悲心就卡在那里，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常会认为是环境的问题，其实根源是在怎么样，你的心已经取得很多不必要的高低大小美丑好坏之分别，这些分别也窒碍你的心的自由跟它的宽广，所以它没办法。所以因为你的心是依有漏烦恼相应的，所以你的果报也因此生生灭灭，不能怎么样如其所愿，因为有遮障嘛，有分别心，有挡嘛，有挡住，就是这样。所以之前我们不是在上课里面也谈到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的空间多大就看你的墙壁到哪里，你在你的两公尺十公尺地方盖墙壁，你的空间就是这个宽度，换句话说你哪里生执着，你的空间就到那里就停了。你如果没有墙壁你会通到外面去，你有墙壁你就通不出去，你有这种你我人我是非的分别，你有一切的分别，到哪里分别那个宽广性就到哪里挡住，虚空是无边的，没有任何遮障的，但你在虚空处硬要伸出一个墙一个篱笆一个东西盖起来，你的虚空就被你挡住了。所以为什么不能自在圆满一切愿？你挡住它咯，你挡住它咯。所以为什么希望净土没这个？因为它从你清净心相应而来。好，有如是等为业风所吹，不得自在，是故怨言啊，怨言使我国土各称所求，满足情愿，是故言啊，是故言众生所愿要，一切能满足啊，啊，随你自己所要的都能满足。所以你看啊，我常讲啊，什么叫希望净土？我其实有在讲，希望净土代表，希望净土，你看法藏比丘，他是由佛那边观看了所有净土以后， 要成就一个广大一个最殊胜的净土。所以极乐净土你们应该知道，它就是众功德所成的净土，其实它代表净土的最圆满处。那这个最圆满处并不一定要狭限在叫西方极乐净土，其实它表征的是佛法圆满的成就。换句话就是说，这个西方净土，你我个人看法啦，它除了是阿弥陀成就，也是所有众生终究会回归的自身清净净土。为什么？它是圆满处，所以他会讲是积极所有，所以佛以善巧法藏比丘发愿，然后显现极乐净土。其实极乐净土就代表最圆满处的众生的心境净土。那换句话就是说，当你不断修行，其实每个人都会到哪里？极乐净土。你知道我意思吗？只要你圆满，就叫极乐净土。因为这一切的理事内外气世间有情世间一切皆悉圆满的这样的净土，其实是从你内心将佛法达到极致的时候，这个真实佛法身功德所成就的圆满净土，叫做这个净土方便名为西方净土，由阿弥陀佛代表，其实它就是所有净土的核心，但是众生修行圆满必归去之处。所以都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往生。为什么？每个人成佛，每个人圆满，都会跟西方净土结一分缘，越靠近越圆满，到就近的时候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道理，一样所处的环境，叫做极乐净土，就是极为圆满，无再缺减，一切具足的，叫做极乐净土。所以你可以讲说它是在西方，也可以代表一切净土的总相，我是这样看的。所以每个人必归极乐净土，因为一分一分清净的时候，一分一分极乐净土现前，所以必然也会成就莲花化身。所以有的人讲说我不去可不可以，也没关系，只要你心清净，到最后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嘞，我这没说要来，可是我就拼命修，到最后我发觉不但极乐净土我也去，我发觉哪个净土都有我的一分。为什么？他不起另外的分别，他就是说所有净土我归命十方佛，我愿往十方净土，所以我以这样宽广无限的心，结果我当我成就的时候，一一净土皆见我分身，也到此往生。法华忏法那边不是吗？法华三昧忏仪啊，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观，看到自己分身法界，到各地方供养十方佛，利益众生。其实这样的心都跟你的法界净土都相应的，所以你当你修希望净土，你好好修，因为我现在不动摇你的想法，你好好修希望净土，你会感应十方净土；你好好修弥勒净土，你也会感应十方净土。那你说，那这样我怎么办？心小的就抓一个，心大的就抓全部，好吧？啊，你看呢？你弄那么多，愿使功德，普及一切，一切太大了，那个是为功德少一点，好吧？那就回向你家人就好了。你因为心太小，一大一个普及一切就散掉了，他心收不回来，因为他心还没大到那里。好吧，那你就回向你个别事。但有的人他心笃定，他知道，其实我知道，当我以最无量的心，我反而会成就无量功德。以一狭隘的心，把它将功德给受限起来，因为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一生计较，功德就萎缩。所以之前我不知道在我在其他的课，其他课有提到，有一个人啊，他在念佛回向，他是念佛回向普及一切众生的，结果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这样念下去，功德就不见了啦，你不能这样啊。我说，这个真业障。 他本来普及一切是功德很大，这样一说是功德都不见了，是他是不讲还功德在，一讲功德不见了，为什么？以狭隘之心将功德给说了。所以人家一句话可以啊，人家是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重罪，对不对？他是一句闲话消人八十一劫功德，这个业障真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Thank you.